印度土兵起义。19世纪50年代，印度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。起义的导火线是涂油子弹问题。1857年年初，英国殖民当局发下了一种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的新子弹，使用时必须用牙咬开。当时驻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有大量的印度土著雇佣兵，简称土兵。这些印度土兵不是印度教徒，就是伊斯兰教徒。印度教徒视牛为神圣，伊斯兰教徒则忌食猪肉。现在殖民当局发下这种新子弹，显然是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。他们愤慨万分，印度教士兵手捧恒河水，伊斯兰教士兵面对古兰经，发誓要向英国殖民者报仇雪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3月29号，第34步兵团举行阅兵式，青年土兵万加尔潘迪满怀对殖民者的仇恨，高呼：起来，兄弟们，为了我们的自由，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吧。喊罢，他端起枪砰砰砰打死了三个英国军官。闻讯赶来的英军逮捕了潘迪，潘迪被活活绞死。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，使得印度土兵的愤怒情绪越来越激烈。他们开始暗中联络，秘密集会，酝酿武装暴动。而不久又发生的土兵拒绝使用新子弹事件，则加速了民族大起义的到来。5月9号，德里附近密拉特第三骑兵连的85名印度土兵拒绝使用新发的子弹。英国军官立刻召集全旅官兵集会，当众剥去这85名土兵的军服，缴下他们的武器，接着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，押往监狱。印度土兵忍无可忍，决定在第二天动手。5月10号是星期天，教堂钟声回响在皇冠的天际。英军官兵走进了教堂，做起了祷告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一阵杀的吼声，第三骑兵连的印度土兵冲进教堂，杀死了英军官兵。随后，起义士兵分头行动，有的打开牢房释放了被捕者，有的控制军火库和交通要道。杀死英国人的呐喊声响彻密拉特的上空，起义官兵一把火烧毁了殖民者的住宅、军营和官署，然后连夜向德里进军。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，第二天清晨，起义部队开到德里城下。英国上校慌忙率军迎战，双方正要交火，密拉特的印度土兵忽然发现守城的士兵都是印度人，急中生智，高呼：打倒英国殖民统治，打倒英国殖民统治！德里的印度土兵立刻做出反应，调转枪口，只听砰砰几声枪响，英国上校倒地而死。土兵打开城门，欢呼着把起义部队迎进城内。没过几天，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座德里城。起义者拥立已经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皇帝为国家元首，组织了起义领导机构。他们发表文告，号召全体印度人，不论贫富贵贱，不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，团结一致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为驱逐英国殖民者战斗到底。全国各地的土兵纷纷响应，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印度北方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。殖民当局顾此失彼，惊慌失措。总督卡宁坐立不安，在寄回英国的一封信中哀叹道：目前是危急存亡的关头，事态将如何演变很难预料。但是殖民当局很快缓过神来，立即调集兵力准备围攻德里。侵略中国的英军调回来了，入侵伊朗的英军也调回来了，殖民当局还到阿富汗与尼泊尔招募雇佣军。几路英军气势汹汹抵达德里城下，形成了夹击之势。9月14号，英军对德里发起总攻，猛烈的炮火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，英军蜂拥冲进城内。突然，屋顶上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，几名英军惨叫着应声倒地。一队英军趾高气扬地跑到一座清真寺前，只见1000多名手握大刀的穆斯林突然从清真寺里冲了出来，怒目冷对，挡住侵略军的去路。英军慌忙举枪射击，200多名穆斯林倒在了血泊中。 可是就在侵略者装填子弹的时候，几百把寒光闪闪的大刀迎面扑来，转眼之间英军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落荒而逃。德里起义军与英军激战六天，打死了英军5000余人，击毙2名英军指挥官，最后由于孤立无援，寡不敌众，被迫退出德里。莫卧儿的末代皇帝向英军投降，莫卧儿王朝走到了尽头。德里陷落后，各地转移到奥德省首府勒克瑙的起义军达到了20万，勒克瑙成为起义军新的指挥中心，也成了英军下一步重点攻击的目标。1858年3月，4万装备精良的英军在180门大炮的配合下开始猛攻勒克瑙。起义军大部分战士的武器只是马刀，但他们不畏强敌，顽强抵抗，英军打了2个多星期才打下了勒克瑙。这时印度的抗英力量发生了分化，由于印度总督公布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诏书，允诺保护印度封建主的利益和特权，以此收买封建主，大部分封建主叛变降英，反过来帮助殖民者镇压起义军。这场轰轰烈烈的印度民族起义最终失败了。